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7月13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将这样美好的春天赐给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珍惜我们的生命。愿我们今天能够听从圣灵的引导，来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7月13日，存心节，启示录11章5节6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叫他们传道的日子，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黑体字强调的是火从他们口中出来，叫天闭塞，有权柄叫水变为血。五旬节时，教会蒙神赋予预言的恩赐，使徒们使用这些恩赐时，都有各种令人难忘的神迹奇事伴随着。这类事件将人的注意力引到了福音上。当今世界的有些地区，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仍然会有神迹随之出现。然而，在西方教会，神迹却很少出现。就算那些的确能称得上是神迹经历，也通常是不起眼的琐事，同圣经上的记载无法相比。有人解释说，这是因为圣经正典形成之后，神就停止行神迹了。但是这节经文和一些别处的经文似乎表明，超自然的恩赐将会持续到世界的末了。历史和其他国家里的基督徒经验都让人相信，每当神在某个地方有所作为之时，他仍然会有力地显出自己的大能来。西方世界缺乏神迹的一个原因，或许是世俗化。西方思想的怀疑态度往往会解剖神迹，企图证明他们都是人造的假象或个人的意念所致。如果现在有一位真先知在西方教会兴起，那么大部分的基督徒肯定从原则上拒绝承认这位先知。因此，西方教会和诸如老底家、推亚推拉和撒迪之类的妥协世俗的基督教会颇有共同之处，他们都安于现状。耶稣不在拿撒勒行神迹，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太了解耶稣了，以至于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另外一种对今天的世界缺乏神迹的解释，就是上帝的统治。在圣经中，神迹往往出现在神开辟新纪元的关键时刻，特别是当福音传到新区时更显而易见。神迹更容易出现在信徒们开辟福音新工的时候，而不是只顾自己安于现状的时候。只有当教会预备好要以基督的名义来挑战社会时，我们才可能见证神曾经在圣经中彰显的完全能力。今天蒋宝林老师讲的那启示录十一章的那两个见证人，他们所行的神迹，在五节六节说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火从他们口中出来，这个火从口中出来烧灭仇敌，是以利亚在世的时候曾经有过的神迹，然后叫天闭塞不下雨，也是以利亚时期曾经行过的神迹。有权柄叫水变为血， 我们想起摩西出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行的神迹。那么江伯林老师今天就在讲啊，说过去都有神迹，圣经上也记载了神迹，而且圣经当中也讲到一直会有神迹持续一直到主再来。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尤其是江伯林老师所处的这个西方教会哈，像欧美这些教会为什么神迹却很少啊？当然不是说他们没有神迹，实际上当我们说到神迹的时候，我不得不提醒弟兄姐妹啊，就是怀师母就说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最大的神迹不是死人复活啊，不是病人病治好或者麻风病得医治或者驼背不驼背或者瘸子走路下次看见，最大的神迹不是这个，最大的神迹是人心灵的改变，每一个人每一个罪人悔改，这是最大的神迹。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其实神迹一直，如果从悔改的角度来说，圣灵工作是上帝的手段最明显的，那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神迹每一天都在发生着，而且就在我们周围在我们身上发生着。但是当我们基督徒在想到神迹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想到是火从口中出来叫天闭塞，有权柄叫水变血，就是这种能够让不信的人从表面上也能够看到的很显然的好像是超自然的这种自然现象啊，我们通常会觉得这些神迹好像是非常有力量的。为什么？因为那些不信主的他也可以看到，像一个基督徒他悔改，不信主的觉得这没什么啊，这个人脑子犯病了，他要信耶稣了啊，他并不觉得悔改就是神的力量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往往我们其实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注目的还很多时候还不是上帝，所以我们总希望有一些让那些不信的他们能够看见，然后我们可以扬眉吐气，好像也可以让他们知道上帝的能力，知道上帝是真实的，好像我们在他们面前好像眼里就变得不是那么样子的莫名其妙，或者那么样子的愚昧或者那么样子的那个奇葩或者怎么样。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盼望有神迹在我们身上或在我们周围或者在世界当中出现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内心对神的缺乏依靠当然我们也说圣灵除了能够叫人悔改，这是圣灵的基本工作，上帝神迹的一个最普遍的表现之外，上帝的确在历史上还能够做一些能够让不信的人看到的事情，以便这些人有机会能够通过这些神迹来接受主。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现代的基督徒为什么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火从口中出来叫天闭塞不下雨，权柄叫水变为血的这些明显的神迹很少出现在我们周围呢？江伯林老师提出了两个观点，一个就是我们自身的世俗化我们自身世俗化，所以我们本来就拒绝神迹，所以这些神迹也就不会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拒绝它就算上帝显的神迹，我们也会去找一些科学依据然后来把它给淡化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上帝就不会在我们当中多显这样的神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观察圣经，我们会看到上帝这种神迹明显的这一类的神迹出现是配合着他在一个地方开辟新宫的。我就想起我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实际上在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神迹甚至真的是有我没有看到过死人复活，但是濒临死亡的人在医院都宣布他已经无效，要叫他抬回去准备后事的时候，借着几个姊妹的祷告，他真的就活过来了，而且在当时他们的村子里真的就是传遍了，然后在他们家里就建了一个聚会点，的确是有的我们在四川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事情那个时候祷告好像我们说非常的灵验但是我们今天因为福音已经开始稳定的传播，它不属于一个开辟新宫的时候了，所以我们就没有看到福音了，就没有看到很明显的神迹了所以江伯林老师提出了这两个理由但是我们也知道 随着这个世界的朝着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迫近，在基督再来之前一段时间，约珥书的这个记载啊，老人要见异象，少年人做异梦，然后有神迹奇事出现，这样的事情还会再大大的降临啊，还会再很普遍的出现啊。我们相信在最后的时候，圣灵会要收割，我们说像收割庄稼一样啊，会收割地上属上帝的人，会借着这些神迹奇事来让一些人能够明显的看到神的手段，然后归信主。当然我们也知道，神迹不是让我们信主的一个先决条件啊，因为我们信主是圣灵对人的感动啊，不是靠着这种外在的我们所说的这些超自然的这种表现的啊。因为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行了很多神迹，但是人们还是不接受他啊。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还是要真的要记住这一点，那就是人心灵的改变，我今天的这种希望遵行神的旨意的这种愿望，实际上就是最大的神迹。因为一个罪人他是不可能有向善的愿望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蒋伯林老师他的祷告。主啊，我不愿意走在你对这个世界之计划的前面，但是每当我阻挠了你执行对我所在之社会的计划时，求你提醒我的注意，我愿意不顾一切的跟从你的指引。好，今天蒋伯林老师的祷告跟我刚才读书之前的祷告不谋而合。我刚才的祷告也是，我说主啊，我这周围的这个村子里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亲人这些乡亲们，他们都不信主，求主帮助我，让我不成为他们接受神的一个阻力，一个阻碍，让我知道怎么来爱他们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每天求主改变我们，让我们在我们周围的人身边不做拦住他们来找耶稣的，而是帮助他们带领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人。好，愿神祝福我们大家，阿们。